者一直以来必须啊，不管市场好坏，都一定要去做的事情啊。
对，功课了、嗯。
对，所以常会说，我其实觉得有些长辈的心态很好，有些六跨贵公哦。有一些长辈他三不狗行就跑去看房子，他就当作消遣。
对啊，
去喝个水也好，
像这逛街一样。
对对对，那、有时候呢，年轻人文青的人可能去图书馆，那其实对长辈来说，接待中心就是他们的图书馆、去喝个水，吹吹冷气。
对，
但是然后他对市场的掌握度就相当的精准。
对，没错。
其实有
因为他是接地气的。
对，所以如果你想要买房子的人，在这种时候，特别是现在又有利于你慢慢看房子的话，你基本上不用冲动出手，不用那么立即的决定。好、甚至可能你回到家。可能业者还会再打电话给你，问你要不要再试。
对，
那之前是没有这个环境，现在有了，你就可以更积极的，好、这个闲暇之余就去走访一下建案，走访一下中古屋，打开一个中介。现在中介对你的服务态度一定相当好了，
一定不一样了。
对对对对对，以前还有那种集团看屋的哦，现在中介可能这门可罗雀哈、一定是专注，你就去看房，你几乎是 VIP，
对 VIP，
对对，享受尊荣的服务哈、所以这个时候你可以看的时候，你反而能够得到更多一些美美嘎嘎的资讯啊、以前人服务的人很多，他不见得有办法很详细的为你介绍，这个人少了，他就可以更精致的服务你，所以你会觉得那个服务费缴的，还有那个佣金缴的开心呐、所以我们还是要跟你强调，现在的市场三月份是有一些反弹，但到了四月份。这个因为这个整体经济的情动很大，所以四月份其实现在又有一点点冷静下来、又再冷一些些。那当然大家也会很在乎说什么时候会复苏，我们只能跟你讲说很难预期。因为美方的政策一直没有底定，
对，而且这个是关圣帝君他说了才算。
对，那这个部分，那现在世界各国一直在谈判，也还没有一个国家有跟你讲说谈判的版本出来，
已经版本出来。
对，对，那这个事情至少说在目前为止这个宽限的90天内哦，可能变数都还很大，所以这段时间保守观望的心态一定会。越来越浓烈，越来越浓烈。那整体经济形势也会趋于这一个比较难以预期，所以我觉得在整个上半年，因为90天嘛，90天过后大概就已经差不多六七月了，至少在整个上半年都是处于一个非常保守的情况。市场交易的话也一定会相对的比较紧缩，
对，
紧缩的情况其实对买方是比较有利的，你比较有时间上面的这一个余裕可以慢慢的在市场
里。对，那现在市场上就有蛮多的又有些预言出来的，说今年的话可能要保住30万栋的交易量，可能守不住，你的看法呢？
目前来说，我们其实预期上面也应该是30万栋是保卫大战。怎么说呢？因为今年的第一季整体的力量啊，以六都来说了，它大概跟去年同期比，大概萎缩了约莫1.5%到2%。其实萎缩幅度是相当明确的。
对 对， 对。
那你就算第一季啊，就算后面好了，你给的，我们知道说现在上半年都很保守。你就算说三四季可能有一些比较好的消息出来，让你拉个尾，趴个10%上来，你其实全年还会减个约莫1%多，1%左右嘛。
是。
那我们知道去年的交易栋数大概是约莫这个34万栋，
对对，
34、35万栋。
对。
你减个1%多2%，其实就约莫会减到。约莫现在可能会减到大概3到6万栋，所以你看3到6万栋，你35减36万，确实有可能落到不小心就28、29万了，所以确实今年可能会在面临30万的保卫战呢、是非常有机会的。
它应该不至于像2016年那时候24万，
哦，那个是直接探底的那个是因为这个税制的大变，
对，房地合一税哈、很厉害。
对，那因为现在其实我们知道说市场上最怕的就是什么恐慌，
对，
恐慌你会不知道怎么布局嘛、
对，
好，这个不确定性现在真的很不确定，因为我们知道大家以前都说你有一些经济指数你可以去追踪什么，追踪大盘，追踪指数，追踪财报，现在不是，现在你要追踪的是川普的社群平台，
他的 X，
对对，而且可能是
花了什么盐，
对，而且可能已经半夜的时候才发讯息哈，这个什么你在什么重大讯息什么公开都来不及，没有办法反应那么及时。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其实民众的恐慌感会非常的强烈，
是，
那民众恐慌强烈的情况下，消费信心一定是会比较低落，那所以你可能也可以预期到说今年的这个萎缩呢，它可能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马上的被、这个、
就解决掉了
就解决掉的，那再加上说现在的贷款的方面、还是相当的这个严谨啊，
是，
其实你现在也可以看到说好像说现在比较谈的不是水位了，而是可能行库在这个财力上面的认列，
对、
还有在于这个身份的查核，
对，
变得比较严谨，
对，都比较严格，
对，所以在这个比较严格的情况下，其实现在已经不是水位不水位的问题，是你可能在源头上面的放贷一直没有放松，所以可能才会有一些这个首长可能有一些在建议说是不是央行在这个存款准备率上面要不要做一些调整等等的，
对，没错，
去增加市场的活水，那但是这些东西我相信在美国政 政策没有办法抵定的情况下，所有的中央部会的政策都不会那么及时的去做应对。因为万一我今天宣布说我要调，我不管是降息也好还是降准也好，哇，万一明天他就政策不一样，可以工具用掉了，
对，
哇，我就没有排出了嘛。
对啊，没有排出了。这个川普最喜欢说你还有
you have no car 啦，你没有 car 啦，对，我不止没有 car 的，我也没有 car， 我也没有车啦，
对，
什么都没有的情况下，那对政府来说他一定要保留一些手上的弹性跟筹码，所以他不会那么及时的去释出一些政策。像之前原本是说因应关税战可能会释出880亿的这一个补贴，现在也说相对保守，因为我不知道到最后面排版出来的情况到底怎样。
对，
所以到底什么时候这些这个政策性的不管是补助也好还是政策性的这一些松绑到底什么时候会出来，不知道。那这个东西不知道的情况下，市场就会更加的惶恐。
对，
所以今年全年确实整个这个买卖的状况可能是会缩到至少会是最近十年的低点，大概是可以预期到的。
好，那我们来这边再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请我们的东来分析一下豪宅市场有没有春天，看起来好像蛮悲观的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服务专线02-2361-726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第二步，定期检查设备，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有份薪资很高的工作要跑东南亚，
先确认公司是否合法，小心求职诈骗。
这家网拍取消订单要用网络银行，加赖汇款还能打折。
网购避免私下交易 ，ATM 和网络银行没有解除扣款或取消订单的功能，小心网购诈骗。
朋友推荐稳赚的投资标的，
高获利必有高风险，小心投资诈骗。我是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全民同心，保持警惕，防堵诈欺。
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 104.1，
掌声加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呢是台湾房屋集团的趋势中心资深经理哈，我们的陈定忠陈经理再度到我们节目中。每个月呢，我都会麻烦一次哈，他来到我们节目中跟大家来分享，也是我们听众朋友、观众朋友非常喜欢的来宾哦。好，那定忠兄刚才已经跟我们聊了蛮多的这些话题哦。接下来我想说，看到他们也有发布一个新闻稿，就是说，这个豪宅的这个交易量呢，好像是蛮冷清的哦。虽然说他们是用一个比较高标准啊，就200万以上的哦，那真的是个案。到目前为止，真的是冷清清，而且我们看到政府的相关打炒房政策，对于这个豪宅好像就是往死里打一样。所以呢，这个豪宅还有没有春天呢、
也是啊，其实啊，豪宅这个部分呢、因为现在来讲，豪宅的市场交易，特别是规划产品，在源头的分级的业者，现在规划这种破亿豪宅的这一些产品化，其实就已经是比较少了啦，
已经比较少。
对，因为一方面现在可能社会结构的改变了，其实大平数的这一些资产主义也没有那么多。那再加上说，你现在豪宅贷款的数就很低嘛，
很低啊，
就只有3成。然后这个豪宅的本身它的房屋税又高，你在这个新制的房屋税的课税上面啊、
对，
豪宅又很没有优势。那而且豪宅更惨的是，你又不能适用单一自住减税。
是
我们知道说，现在房屋税的部分呢、你这个单一自住是可能可以降到1%，
降到1%，但是最优惠的、
对，但是那个有排付条款的、
对、
所以你如果是豪宅的话，你基本上是排水力不花多，所以你还是会至少是 1.2%， 即便你是自住的话。那所以对于豪宅来说，在整体的税制还有在整个交易上面，其实它相对起来这十几年来都没有比较欠缺优势，比较欠缺优势。它唯一一个对市场来说相对稳固的效益就是供给量少，
是、
因为毕竟整体的源头供货的豪宅的部分就是已经比较稀少了，所以它相对起来在供给少的地方，可能对它的价格上面是有稳固的效果，但是对量的部分是确实一直都处于一个蛮低迷的状况。
对，
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今年到为止200万以上的交易，目前大概出现3笔了，
还有3笔啊，
还有3笔，
一只手指头都数不完，
对，
数的都有
两百万以上是。还有三笔了，但是实际上而言，整体的量能的表现其实是没有办法扩大多的。那再加上说，我们知道说这个可能呢、过去这几年，因为这个很多的这一个投资人，他可能从股市领到的股息蛮多，特别是大户，他可能领到以后会投入到房市里面去，
对，蛮多的，这一波蛮多的，
对，那可能就会去买豪宅嘛。但是呢，这个。今年我2025年我相信股市的股息发放应该还会不错，因为那是反映2024的营收。2024上周的公司表现都还不错。但是今年我们又来提到了，大家想说你干嘛一直提美国，但是今年还是一定要提美国。
对。
就是、今年美国种下的这个经济变数,2025 的很多企业经营状况其实是很难以被预测
对。
是不是能够延续2024的好成绩其实很难讲，特别是对一些出口贸易的。
对。
还有对于一些科技业因为毕竟现在对科技业一直被美国像是这个半导体到底要课多少税你不知道。好，那这部分一定会影响到整个企业他们在做企业布局还有这个出货表现。那可能在2026的股息发放其实是可能会有一些小小的疑虑啦。
对。
可能没办法延续2223、2425的好表现。那你股息少了，这个大户领的钱少了，他是不是还要有钱继续资金投入到这个豪宅来存钱呢？
是。
这个就是一个大家值得
大的问号，
大大的问号，值得大家关注。那当然，对豪宅来说，它始终还会是一些这个富豪他做资产配置的一个选项嘛。只是这个盘势本来就不大，本来就不大。那可能对于一些富豪来说呢，他这个资金调配上面，相对起来，现在可能对股市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投入选项。
是。
那以前很稳的美债，现在看起来也不是一个很稳定的样了。那可能多多少少他还是会把一些钱丢进到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的变化相对起来还是比较稳健。 一点，因为房地产的交易时间就比较长，你不会在一两天内就股市可以一两天内成交，房地产内不可能，房地产不可能，相对起来可能还是有一定的稳定性，
是
会吸引一些大户把钱往这边放，但是那个量绝对不会多，
绝对不会大，
绝对不会大，所以整体的豪宅价量，我们估计也还是会往萎缩的方向这个来发展呐、
是，
那只是它可能相对起来，因为买得起的人他的价格负担还算是不错，所以量是说那价格可能还是相对是走平盘的路线了、但你要说大涨也不太可能，没有什么这个机会，因为市场不利就是不利于豪宅的发展。
对，没错，这真的是很惨哦，豪宅。我觉得说这有钱人他们口袋真的很深呐、可是呢，他们应该。该买的豪宅差不多买的差不多了、
欸、对啊，
那市场上我们看到有的豪宅在信义计划区十几年了呢，还在卖呢、
欸、对啊对啊，而且还是一手屋啊
对
啊、如果说转手就算了，有些还是一手屋啊、这几年过下来，那这十几年过下来，其实你对建商也要很佩服，因为现在的这个税负成本
房税
提高很多，
2.0 对
对，提高非常多、那他如果还能够继续的持有啊，其实这也是一个蛮大这个财力的展现。
对，所以之前我们看到那个信义计划区那个超豪宅、那个造型很独特的那个无底铁金刚，豪
猪，
无底铁金刚哈。那我记得我们之前也上过，它一个房屋税，光这样下来的话，真的很可怕。
对，可能一户算一算，可能要约莫接近100万上下。
对啊，所以我看到建商在这个上个月哈，赶快都拿出来说，我们公开销售了，啊，价格蛮贴近市场价格的。
哎，对对对对，要不然以前是这个我漫步在云端，
对对对对，
够肉的哈，对对对。那现在相对起来就比较接地气一些些啦，
对，
哈，
所以我某种程度的压力是有在的啦，
有压力，一定是有压力的啊、特别是现在又看到这个经济的震荡啊、对于这种高资产客群，对于这种经济变化是相当的敏感、所以他们的保守心态一定也是会起来的。
对、所以这个是我们提到了豪宅这一部分。好，那提到豪宅呢，当然很多豪宅，看到我们看的超级豪宅，可能可以把车子停到自己的那个阳台上面啊、可是他那个车还不只有一部，对，地下室的车位要买的哈。那最近到你们也做了一个车位的比较，
哎，对对对，
到底车位的价格是如何？我们现在有些人就觉得说，哎，车位好像是西迪亚给哈，大概也不会太折太跌这样子。可是好像不是这样子。
哎，对对对对，我们有发现说这个，我们当然是实价登录上面它其实是有一个车位的选项，你大家去看一下车位价格的那个情况。
是。
那其实我们就有发现说，其实现在车位啊，其实它的这几年的涨幅也还是蛮可观的，它并不是说完全没有在。
对，不是新迪亚给了、
对对，那大家会想说，那普遍民众对于车位的掌握价格其实是比较不清楚。
对
对，因为你本来特别是如果现在是一些小资族，他可能买房子很多，他不带车位的话，他其实确实对车位价格的部分是没有这么深刻的认识。好、哦，那但实际上而言，现在市场上面车位的价格是不断的在走扬、那一方面是因为国人拥车的数量是一直在走
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所以对车位的需求也是不断的有在增加。那对于这些车位，再来就是说，其实现在新建案本身开挖成本也还蛮高的，
是。
而你车位如果地下停，你就要往下挖嘛，
对。
那开挖成本高的时候，它当然就会反映在它的价格。
有时候不小心还会损邻的，那个更是
啊、哦，对对，有不小心挖一挖，哎呀，怎么隔壁的倾斜了？
对
对对对，所以这个问题确实是有哈。那在车位价格的部分呢，其实我们有发现，六都基本上都是呈现成长状况哈、那特别是像台中的成长幅度又更高，
台中真的是很吓人哦。
对对，但那个城市基本上现在你基本上在六都，你要买到一个平面车位，扣掉台北市，台北市特别贵嘛。你其他都会普遍来说一个平面车位哈，大概都要到250万上下，
250万
上下。那所以很多人就退而求其次。去买机械车位，机械车位大概就是平面车位的半价，
一半这样，
对，5-6左右。好，那台中这一边呢，这个多年来的涨幅也差不多，车位的一个也大概会涨了大概5-6%之多了哈。
是，
那主要的原因呢，当然就是除了一个地方的需求持续增加，就人口持续的，它对车位的需求增加以外呢，还有很多的就是。很多的这个新建案的成本，这个车位哈、释出以后，它的成本其实比旧的这一些车位来说是更贵的。
对，
所以新建那我知道台中这几年新建案的供给很多，
很多，
所以它当然新的车位的交易也比较多，所以就会带动整体的这个均价的上扬。那当然，大家以前很好奇说，那这样，那台北那全台湾最贵车位在哪？一定在台北市。
对，
台北市有那种平面车位，一个换算单一个车位可能要900万的，
是
等于中南部的小套房。那、你会讲说，怎么那么奇怪？
对、
对，那因为我们知道说，其实。车位有一些车位哈、这之前我也跟新民大家也讨论过，就是车位的、它到底持份的坪数应该是多少？
对啊，
其实这个没有，好像
变成是一个黑盒子啊。
对，有点像是个黑盒子。就有些车位尺寸可以很大，有些车位尺寸很小。
我看到大的有到12-13平，
对，
小的我看到的是4.16平，
对，很神奇、啊。其实一般来说，
平面车位，
其实一般来说一个正常的平面车位，大概尺寸普遍会都在8-12平。
对，8-12平是正常的。
对对对，啊，有小些又太大。好，那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说，有些它尺寸的很大，然后就导致说那个车位可能要在拆算价格的时候拆算很高。
嗯，
好、哦，那车位很多车位拆算价格又涉及到它整个房屋交易的单价。
对，
好，因为总价不变的情况下，我车位卖的越高，我的房屋单价就会越低。
对，
这个部分呢，其实又会涉及到说，我们知道说，现在如果有些，如果你今年报财产交易所得税，你是适用旧制的，
嗯嗯，
房地分离旧制的，
是
因为它现在有列了一个单价标准。
对，没错。
那你要避开这个单价标准，你可能就会把车位的价格灌高，
对，拉高一点。
哎、对，那就要把那个房屋的单价冲低，那这个部分都会导致车位的这个价格开始出现一些波动。
嗯，
那因为大家对于车位价位的这个市场掌握度又比较低，
敏感度。
它就会变成啊，是一个可以拿来操作的变因。所以我们也当然提醒消费者说，你现在去买车、买房子，如果你有带车位的话，车位的大概的一个价位，你还是要去大概掌握。以现在新建案来说，双北扣掉台北市的话，约莫大概200到250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价位。豪宅的部分的话呢，大概可能会落在这一个如果扣掉我们一样扣掉双北，因为双北的交易量比较高。其他县市如果是豪宅的话，可能落在这个300到350之间的车位，一个平面车位是合理的。
对。
那如果是台北的话呢，当然台北市普遍来说，可能到300万起跳，相对来说还算是合理。但是你如果车位价格过分高的话，你就要特别去注意它。
对啊，哦，我们线上有一个这个观众朋友哈、哦，在提到说辛苦你们了，自己身为卖方，感觉房市真的好冷，没有人来看房子。
对，现在看房的人数是真的相对少很多啦，所以现在很多搭的接待中心搭的大大的业者哦，没考嘛是没把塞。
对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有时候运气好的时候，他们真的是啊，反正。接待中心大就大概卖的差不多了这样子。
对对对，但现在不是，
现在不一样了、哦、
对，现在
都必须要长期抗战、哦、
完全的不一样，所以现在这边比持久战比耐力战，那买方卖方都是一样，卖方就是跟你比气长、
哦、对，
看一下我能够撑多久、那买方就是我就慢慢看啊，看到我喜欢的再出手、啊、
对,
对, 对，
所以现在就有一算是转回到卖方买方市场了、哦、
对, 对, 对，
过去都是卖方市场，消费者你想要跟议价或甚至要看屋的话，他说啊排姐得要排队、哦、啊再等再等现在呢你去的话就定中兄提到他把你奉为 VVIP 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那而且就是我们知道，但是其实市场还是会有一些好的相对好的消息啦、就是说其实我们的户数这级户数是不断增加的、
对对，这一部分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为什么会这样子，因为我之前没有去了解它背后的因素，就是说最近五年哦，我是统计最近五年我们那个家庭户数增加非常惊人呢、
对对对，几十万户、
对、
那我们有发现说今年三月户数增加特别的明显、今年三月跟去年三月比起来增40几万户、40几万户大家听起来哇好多哦，四十几万户多
好可怕的，对啊，
全年交易也才30几万户而已、
他
怎么有办法新增40几万户呢，
对啊，
那我们就有发现其实关键是在于什么呢，因为我们一直在跟你强调五月份开征的房屋税是首度适用囤房税 2.0。
2.0。
那囤房税 2.0 呢，你要变成自住税，你什么时候要设户籍呢，今年的3月24号是涉及大限。
哦，所以已经来不及了齁。
来不及了。所以很多人会抢在2月3月的时候快点把户籍设下去。你如果是单一自住的话，你涉及你有机会把这个房屋税降到 1%。单一自住有奖励 1%。
对。
那你如果单纯自住的话是 1.2%。
1.2%。
你如果是非自住的住家呢，税率是多少呢 ?2-4.8。很高啊、你如果没有出租的话就是2-4.8。
对，
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开枝散叶，啊，也有人说是妻离子散，就是怎么呢，我一家人现在一家三口，我快点把我如果持有3-4栋房子，那因为我一定要涉及才能享有自住税率，
对，要涉及三户，
我就这个太太呢就说，那不好意思我们要跟你离婚，但是你的户籍把它放过去另外一间，
对
啊，我的儿子我没有叫你独立，但是你的户籍也给我放去另外一间，这样才能够都享
有，这样才满说获得三户的这个自住的这个税率，
对对对，所以那这个部分我发现在，所以你三月份你看那个涉及户数全台都是成长的，特别是六都
真的都成长很多，
成长很多。那台中的部分呢，这个成长的幅度是很惊人的，
更惊人。
对，那为什么呢？我们也是在强调，因为台中这几年新房子的供给量比较多，
开
案量大，它连续3年的实照取得实照的新成屋的量都是最多的，
都是最多。
那大家想，那这跟新房子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因为房屋税它的税基是房屋评定限值，房屋评定限值它跟屋龄、 然后还有这个楼高，
对、哦、
还有它的地段都有关系，
都连接在一起。
那通常屋龄越新，然后楼层越高，这大楼啦、哦、这种、嗯、那它当然房屋税基就越高、嗯、那相对起来，你今天如果想要节税设计的话，你一定要选择税基高的去设计，把它的这个税率降下来，你的税金节省幅度才会高啦、
嗯哦、
所以也就发现说，现在很多的新大楼在三月份的时候就都被，特别是一些新成屋交物量大的地方，就大家都快点把户籍设过去、嗯、以让自己能够享有这个相对低的税率。
是，
所以这个也是因为这个政策性导致说这个户数突然大暴增的关系，
大幅的大增加。
对，那整个第一季其实不是三月份哦、喔，其实二月份、一月份其实户数都是暴增，
都是在增加。
所以整个第一季跟去年第四季比起来，其实增加了200,000+户的社区户数，
这很大的。
对，那当然除了囤房税因素以外，也是因为现在的家户哈，其实一直走小家庭，
对，
很多的这个可能三代同堂已经不盛行，现在三代同邻哦，就我住隔壁，所以这种这个户数的分拆啊，一直是有的。
对，
所以其实现在大家可能也会想说，人口虽然在下降，但是因为户数不断的增加，
一直在增加，
对，所以对市场来说还是有一点稳定作用的、
嗯、
只是说在今年来说，因为囤房税的影响放大了这个情况、
嗯、
那如果扣掉囤房税来说，其实本来社会这个小家庭化的情形、哦、是越来越剧烈，所以相对来说这也会对于一些业者来说算是一个相对好的消息、
嗯、
就是以前这个你可能会相信市场上的需求缩减，但实际上分户的需求还在增加，
还在增加。对，所以这个也是有很多人在问我少子化，我就说拿这个数据来看，说少子化要反映到房市这一部分哦，可能还要一段时间这样子。
对对对对、嗯，而且因为其实现在来说，我们的劳动人口还算是相对处于高峰期了、
嗯，
你们真正的要开始看见整个需求的萎缩，然后这一个购买力的下降，可能还需要推迟个约莫10到15年、嗯。
对，没错，我最少大概要10年了。
对对对对，所以至少短时间之内，在户数分拆的情况下，市场需求刚性需求还是有它的一定的支撑度、
嗯、
所以也说今年全虽然说好像看起来买气相对的比较这个迟滞一点点，但是可能也不见得会像2016年的时候突然之间出现一个24-25万的这种谷底，也不至于，但是30万的保卫战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也拿捏得非常好、哦、感谢台湾房屋集团趋势中心的资深经理陈定忠跟大家分享分析了这么多的最新房市的市况，谢谢定忠兄，
谢谢新民大哥，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感谢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我们下回见，拜拜。
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3年博士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健康。
节目好听，这会就听正声广播电台上盖好。